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在年初我们开始讲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么今年围绕着这个 topic 都讲了很多次了，那我们再讲一讲近这一个月神奇的七月份呢，我们眼看得到香港现在在这个政府种种的政策底下变成些什么样。根据国际的调查，在今年外国人最宜居的城市排名之中，香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而全球最佳的城市之中，香港则排在倒数的第二位。申请来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今年上半年骤降七成以上。在某家大型的外国企业工作的李女士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当他们再次回来香港就已经开始计划永久离开了。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长达两年的疫情严控的措施，被他们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不得不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李女士表示，当他的外国朋友从外国探亲回香港之后，见面第一句问候的就是 It's so good to live Hong Kong， 即是说离开香港的感觉简直太好了。因为在海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与病毒共存，人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李女士补充地说，他们表示回去正常的世界里面感觉太好，不少人正在积极寻找海外的工作。在全球首屈一指的外籍人士社区交流网站 Internations 近期发放调查报告，罗列出2002年全球52个对外籍人士来讲是最宜居住的城市，香港被排在第50位，其后是纽西兰和科威特，而前三名最宜居住的目的地分别是墨西哥、印尼和台湾。根据 Internations 的调查结果，总体而言，外籍人士对于香港在个人理财、生活成本以及城市环境方面的满意度较低。在个人理财方面，外籍人士将香港列为倒数第十名，排第44位。生活指数方面，香港被排在第40位。至于海外工作目的地指数，香港被抛在倒数第10名，即是第41位。其中 68% 的人对于总体生活成本不满意， 46% 的人认为本地商业文化方面缺乏了创意， 56% 外籍人士就认为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而 33% 的外籍人士对香港城市的环境不满意。李女士补充说，我身边的外国同事的例子告诉我，香港正在失去对外国人的吸引力，这个会比香港越来越不国际化，更不用说什么维护金融中心的地位了。实际上，香港最佳城市的地位在一年之间骤降了32位。另外，英国《Time Out》杂志邀请了全球20,000名城市居民，给他们分别在娱乐消遣、美食、文艺活动到环保卫生、交通便利、社区精神等各个层面给出意见，评选出2022年全球53个最佳城市。香港由去年的第20位跌至今年的第52位，53个城市跌到52位，即使是排尾二。不仅是排名第14位的孟买和第16位的台北远远抛离了，甚至以一位之差输了给曼谷。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 外派人员近年来讲的数字明显下降，今年较2018年同期骤降了 72%。 2018年一般就业政策申请获批数目达到 41,592 宗，2019年微跌至 41,289 宗，到2020年疫情爆发当年跌至 14,617 宗，2021年则进一步跌至 13,821 宗。而今年上半年一般就业政策之下申请获批的人数仅为5,701人，比去年同期的6,471人下跌了 12%， 较2018年同期竟挫了 72%。 香港美国商会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 42% 受访的外籍人士正考虑或者计划离开香港，其中超过 49% 的受访者认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是促使他们离开的原因之一。离港主要的原因是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而选择离开的受访者之中 62% 表示离开香港主要原因是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令他们感到不安，超过 36% 的人担心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子女教育质素造成影响。这些人当中不少是香港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士，有些甚至居住了长达17年。有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社交圈的朋友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而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港区国安法正在摧毁香港的国际吸引力。另有受访者则更加直接说自己以前从未担心过在香港讲说话或者写嘢会触犯国安法，自从有了国安法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了，红线模糊不清，我不想因为讲过或者写过些什么而被捕。亦都有一位受访者指出对非华裔人士尤其是西方人士的包容是香港后殖民时期的一个标志，而现时正是出现了警号，他认为港区国安法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香港和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融合，不自由的价值观正在抬头。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听到来这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香港有些嫉妒啊？是啊，香港啊真是嫉妒啊，有些这样的狗官。这样当然是有报应的啦，最新的消息呢都几令人兴奋的，就是联合国它下面的一个叫人权理事会啊，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声明啊，呼吁特区政府立即废除港区国安法和煽动叛乱法的。看来好戏在后头啊，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因为特区政府的施政，特别是所谓的国安法呢，引来的已经将香港由原先的领先世界各大指标的一个国际城市，推到去一个现在在世界各方面任何指标来看都是一个落后的城市。最近那个指标就是外国人愿意来这里工作，不是移民，是 工作或者居住的城市的排行榜已经跌到去尾二啊或者尾三嗰啲位置噶啦。而捉老外国人的结果当然是冇乜好处噶啦，招来的就是联合国的直接谴责或者干预，呼吁香港政府应该废除了这条的所谓国家安全法同埋煽动叛乱法嘅。咁我哋再放眼远少少睇一睇港共政府喺早几日之前又做过啲咩事啦。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啊，喺7月11日宣布由本月嘅15日起，居家隔离人士需要戴上电子手环，确保唔会离开居家范围，而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将改为实名制，确诊人士的手机程式会转为红码，不能够离开隔离场所，入境后酒店检疫期或者会缩减日数，其后检疫者将列为黄码，禁止进入一些地方。当局暂时没有推出黄码的时间表，但强调会越快越好。在疫情记者会上，卢颂茂说，现时有超过12000名确诊患者正在家居隔离，但现时未有精准方法监察他们是否违反隔离令。大部分确诊患者都是家居检疫期间发现，所以政府决定由7月15日起强制居家隔离人士需要戴上电子手环，确保不会离开居家范围，更精准居家隔离，防止他们危害其他市民健康。但是当被记者问及有多少人曾经在家居隔离时偷走，卢颂茂回应说没有相关的数据，又说讲得偷走即是没有人知道。这样卢颂茂即是在这里靠股，在这里靠客，完全没有根据的东西就乱噏出来。他怎样做这个所谓的卫生局局长啊，讲嘢一啲责任都唔负嘅。另外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将改为实名制，如果市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属于阳性，手机程式会转为红码，他们不能够离开隔离场所，无法进入高危场所，例如可以除口罩的场所，以免传染其他市民。另外入境后在酒店检疫的日数或者会缩减，其后入境人士转为黄码，禁止进入医院、院舍和可以除口罩的场所。卢颂茂又宣称安心出行的红黄码功能不具备追踪功能，仅是识别用途，确诊者和高风险人士初步构思不影响黄码人士乘坐交通工具，至于详细怎样划分仍有待研究，当局没有推出红黄码的时间表，但是强调越快越好。卢颂茂表示，现时疫苗通行证不可以代替红黄码，因为疫苗通行证只确定有关人士有没有接种疫苗。当被记者问及是否推翻上届政府话安心出行无需实名制，卢颂茂回应话，幻变是永恒的，疫情不停改变，政策亦都因应不同情况而改变，不认为改动政策代表与上届政府有任何冲突。他又话，现时完全没有任何有封城的考虑，不希望增加社会和市民的成本。封城两个字，我相信大家都好唔想听到。对于安心出行、实名制同埋红黄码，网民纷纷留言表达反对声音。喺连登讨论区上，有网民忧虑程式被滥用，当有一日大家去银行提唔到钱，想去报案投诉，然后你个健康码就会变红。今日防疫用途，明日就系政治用途。你冇睇河南咩？亦有网民提出私隐问题，话政府揿个掣就睇晒你日日去边啦，乜你真系咁中意俾人管？又有人话宁愿感染都唔想俾政府追踪控制。 有资深传媒人吴志森在他的网上节目说，安心出行至今未能释除私隐疑虑，仍然有市民担心，所以用太空机安装安心出行。现在要推行实名制健康码，香港人的私隐暴露无遗。他重申大陆的健康码制度已经成为控制人民的工具，全天候追踪每个人去过哪里，黄码时已经不能够买高铁票、机票，还有很多公共场所亦都有维权人士被红码。吴志森亦都指出，现在港府的做法是将大陆的一套搬到香港，相信卢颂茂未来会在医疗防疫政策进一步和大陆睇齐，立法会亦都冇制衡作用，唔会阻挡健康码在香港推行。时事评论员萧若元在他网台节目批评卢颂茂不知道世界发生紧咩事，反问安心出行当初推出后市民抵抗咗几耐，又提到河南近期健康码问题已经引嚟舆论嘅非议，但卢颂茂仍然想在香港推行。大陆的健康码成为监控打压异己的工具，多个个案显示大陆当局利用健康码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例如今年的四月河南村镇银行存款被冻结，存户无法取款，数百名银行户上月计划参加郑州的抗议活动时被发现健康码由绿变成红码，从而无法参加抗议。好多存户说他们的核酸检测是阴性的，健康码突然被转红。大陆维权律师谢阳在2021年11月准备飞去上海看望公民记者张展的母亲，结果在机场发现他的健康码转了红色，意味着不能够自由出行，只能够回家。然而第二日他的健康码又变回绿色。在一个河南银行储户遭遇的香港人强烈质疑当局利用防疫为名引入中共的社会控制系统进行维稳，届时中共可以将看不顺眼的人变相坐监，甚至可以阻止香港人恶意提款、恶意出境。有港人嗟叹说，今后香港只会加速全面和中共一国一制接轨，能够走的尽快移民撤资，走不到的只能够与中共大陆维权民众同一命运。共产党一日不冧，中国人的苦难没有尽头。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呢就讲了香港政府一些失误的政策，失误政策呢不止以上所讲的，譬如汇丰的子公司是指在国内的公司分公司成立党支部，这个被外界解读成为中共强迫外资内资化的开端。事源是英国汇丰银行最近在中国的子公司里面设立了中共党支部，成为外资银行之中的首例。有评论认为汇丰此举可能成为中共强迫外资内资化的开端。今年四月，汇丰银行将汇丰前海的持股比率从 51% 提高到 90%， 可以说汇丰前海几乎是汇丰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在这个背景之下， 汇丰宣布在公司内部成立党支部，引起各种的猜测。目前有七家跨国银行在中国开展了投资银行业务，包括汇丰银行、高盛、摩根大通、瑞士信贷、摩根士丹利、瑞眼和德意志银行，其中只有汇丰银行为其子公司设立了党支部。汇丰在回复明报的时候就说，在中国经营的私人企业，中共党员员工设立的基层党组织是普遍的情况，不影响该公司业务方针和日常营运。不过很多美国的银行高管就认为汇丰此举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特别担心公司的战略决策和客户数据会不会泄露了给中共。据自由亚洲电台7月22日引述外资银行的主管表示，公司和中国证监有共识，不需要设立党委，之前在这方面亦都没有受到压力，但是如今担心汇丰设立了党委之后，相关的压力会增加。据了解，汇丰银行总部虽然是设在伦敦，但是香港才是汇丰最大的利润来源。近年来，汇丰更加是大幅度收缩了西方业务，转而寻求扩大在中国大陆的业务。经济评论员李世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汇丰在前海的子公司是和深圳市政府控制的机构合资成公司，汇丰愿意这样妥协，亦都反映出他们已经选择了中国市场。李世民说，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相信汇丰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处理，应该会将这间公司卖卖给深圳市政府。如果有这样的要求，即是说设立党委了，就倒不如不做生意了，将汇丰的中立地位保存下来。但现在看来，汇丰觉得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密切，对他们来说会更大，所以他们选择了中国，这个是汇丰发放的信息。据中国共产党章的章程，任何组织之中，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个人以上，都应该成立党支部。在大陆企业之中，党委如同公司内部的太上皇，近年来党支部在企业治理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即使外企亦都不能够幸免。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报道，截至2016年，约有75000家外资企业设立了党支部，占在在华企业总数的 71%。 而这次汇丰银行的子公司设立党支部，标志着中共组织首次染指到外资银行业。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一方面北京想开放给中国金融市场，吸引外国投资和资本，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需要控制和影响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运作方式。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接纳了党支部的建立，他就意味着企业对中共的渗透敞开了大门。中共的党支部，他其实就是一个癌细胞一样，他一旦要落地，他就会生根扩散。经济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汇丰在他的子公司设党委的做法，显示中共想逐步将外资变成内资。司令说，汇丰银行在前海的子公司的经营策略是做出调整之前，要事先和党委这个组织进行沟通，变成了好似太上皇的角色，以往董事会自己可以决定的事，以后就被迫要同党委妥协协商，是将外资内资化的一个标志性开端。外资以后在经济上就可以自主做出决策的空间，可能会进一步被减少甚至压缩。美国资深参议员鲁比奥在声明之中说，这些党支部不是一个摆设来的，它的存在是要影响、监控和最终控制这个公司，即是吃了它。鲁比奥日前撰文指出， 大量美国在大陆的企业，包括科技巨头和知名金融公司，都存在着中共的秘密组织。为此，卢比奥已经推出了一项法案，叫做 No Chinese Communist Surprise Party S3598， 要求企业披露潜伏在其内部的共产党组织，以释除大众的疑虑。咁讲返中共，除咗对外企虎视眈眈，想一举将佢哋吞下嚟嘅一啲行动之外，对香港嘅教育亦都唔放过。今年进入大学嘅准大学学生就要经过政治审查，你政治唔过得到关，你叻到飞起都冇大学读。在芸芸咁多嘅失误政策之下，大家以为香港人又会好得去边呢？所以话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呢、这个余殃我希望只系报复喺港共嘅一啲领导人身上，就唔好报应喺市民身上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